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 Winnie，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今天主题要聊一个蛮基本的东西，然后也是听众有一直在提，就是想要问我们怎么学英文。
他们是问说来之前学还是来了之后持续学习？
其实他们也没有特地讲，他们可能就想知道说我们
大概
我们这一生
接触英文
接触英文的对
这样子
一个历史，然后一个经验对吧、啊？来美国跟来美国后的感觉不太一样，
是、欸、我觉得
是整个学习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这集主要会分就是来美国之前我们是怎么学英文，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来美国之后我们是怎么去修正我们学英文的方法，然后去融入美国社会这样子。
对，在出国前吧，英文就是真的就是一门你要应付的科目，我觉得
对啊，就是个科目，
然后学习的方式就会比较知识化。这是我一个感觉，然后真的就是还蛮明显，就是你来了国外后它就变成是一个你必须要用的工具，你就不会再去纠结这种到底背了多少单字，或者说
到底文法有没
有
很准确这样子。
我只要可以传达我的意思对方了解了就好了。当然就是还会有下一个就阶段，可能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讲得更优雅更精确，
对，要怎么传达我的情绪，或是一些 branding 的东西，个人品牌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又更难一点。
对，
就是毕竟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
对，
蛮多跌跌撞撞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
好啊，
来美国之前就是跟台湾很多人一样，很多学生一样，就是从小到大爸妈都说英文重要啊，就是要跟得上时代潮流，要有国际观就必须要会英文。
对，
所以小时候有去念 YMCA 这个
YMCA
儿美班，
儿美班哦，
他们有那种育儿那种托儿所，
对，
但是那种双语托儿所，然后有给幼稚园，有给小学，就在我家附近，每周去上课这样子。
嗯哼，那你一周去多少天？每天吗？还是
我也忘记了，好像一周去三天吧。
嗯哼，
然后是下午五点半，我都记得说，就是五点有卡通半个小时，暴走兄弟还是什么的四驱车。然后我都没办法看完，因为我要去上安亲班，然后去上 YMCA， 所以我就要看到五点二十五，然后跑去 YMCA， 因为 YMCA 就在我家附近，过马路就到，
很快就到了这样。
对 对，
拖到最后一秒钟会出门这样。
对啊，所以要教一些基本的东西，基本的绘画、单字什么的。
那你喜欢吗？
其实还蛮喜欢的，就是那种老师也不会太严苛。
老师是就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反正就是讲英文、
都有，他们有外籍老师，
也有外籍老师，
然后也有、也有台湾人这样子，然后也有就是华侨这样子。
对，
其实那时候因为儿美班的关系，所以小时候就有一些英文的基础。
嗯哼，
所以小学的时候就是英文都是100分啊，就觉得很简单这样。
小学英文对你来说应该就很简单，
就很简单，就会觉得说啊，我英文怎么那么好之类的。就老实讲，就是英文是我当学生的时候一个蛮强的科目，
对，
就一直以来都蛮高分的。
嗯哼，
高中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背单字啊，
嗯哼，
就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在背，就是等公车也在背，然后在公车上面在背，捷运上在背，
嗯哼，
就是找到时间就背，因为那时候什么高中什么7000单字之类的。
哦，对啊。
所以
5000然后再7000，
对对对，
好痛苦啊。
那时候就很多时间在背单词，就应付考试嘛。然后也觉得还好，就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太难，反正就全部背起来就对。
那文法那些勒，你有没有？
文法就是有去上补习班，然后就文法也就是背吧，
好像也
是就是背啊，就是有一些规则背起来。对吧、高中考大学联考的时候对英文也是蛮好的，上大学是念原文书，然后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哼，
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干自己英文好像很好，
不错，
好像不错哦。就是没想到决定要出国念书，然后去准备托福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英文其实很烂，就好像只会读而已。就是阅读好像很厉害，可是其他像是说或是听或是写，其实都没有说很好这样子。
嗯哼。我的话我跟你也有一点像，可是我觉得我学英文也算蛮长的时间，我大概就是从国小就开始学了。然后是也是每天都去的那种美语班。就是放学后啊就一直从就是也是到4:30还是5:00就开始一直上课到6:00这样子，觉得那时候打的基础就蛮多的，蛮深的，一直都觉得就小时候学的很多，然后我好像一直这样一直学到6年级， 就是每天都是这样两个小时去英文班。我的英文的科目就是我就是靠这些补习学到的东西，就它已经变成一个习惯还是什么，就可以应付这些平常的上课内容，然后一直到国中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到了高中后就觉得好像就开始遇到一些
瓶颈吗？
瓶颈吧，对，就我也没有特别上心英文这种东西。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 competitive， 那我觉得我也是 competitive 的人，但是我是那种我觉得我比不过我就会
放弃，
有点放弃的那一种。可虽然说我高中就是也有考进语资班，可是我一直都觉得可能就英文能力就还好，就不怎么样。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像看小说啊或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读的超慢，就我不太想看，我会觉得看得很累，就看小说看得很慢，单字也不太想背，背不太起来。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就觉得自己英文就是大概就是一直停滞在这边，就大概就够用这样子就好了。然后也是就是你刚刚讲就可能下定决心开始准备托福后再开始认真学。
对啊，我觉得念托福也是一个很大的关卡，准备起来才发现说口说根本都讲不出来。
哦，口说是真的不行。
对，讲不出来。
对啊，
就是会呆在那边。
而我觉得我听跟读都没有问题，就是说跟写那叫什么 input 没有问题， output 很有问题。
对对对，我也完全有这种困难。
嗯，
有一个蛮有效的就一个小小的诀窍，那时候发现就是说托福他们不是很在意你讲什么内容，他们只是要看你的流畅程度而已，看你的反应。
对，
他会给你个时间嘛，然后在那时间讲完，然后讲得很流畅这样子。
嗯哼，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朋友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不管他问什么问题，我都扯到我很穷问笨。
哦，是一个模板嘛，
对，一个模板，因为他问你一些问题，像是什么So what's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嗯，
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Because I'm poor, I don't have money, so I like to go to McDonald to get some very cheap meal, something like that。
哦。
然后反正是有一个开头的可以继续讲下去。
嗯，
然后或是 Do you rather study alone or study in a group？
啊哈，
然后我就会说 ，Because I'm stupid, so I need people's help, so I always study with my friends later。去掰一些内容，不然有时候真是不知道怎么讲。
对耶，
问你什么周末在干嘛，我都说我去公园，因为我没钱，我很穷，所以公园不用钱。
什么时候都可以扯到这两个通知。
对，很好用，很好用。后来发现都是其他有一派是用麦当劳，就是什么都扯到麦当劳。
我觉得我常看到人家就分享这种技巧，就是好像自己会，你可以有一个模板，就是像什么不管怎样都扯到爷爷奶奶。
对
对，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啊，我记忆里我跟我爷爷奶奶一个什么分享一碗面那种故事，就是自己扯一堆，那都可以就可以把它圆回来这样子。所以
对对对，
我觉得有某些程度它其实算是变相在考你的那个应对组织能力是吗？
对啊，就是考你考试的能力，基本的绘画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进步，
毕竟也是考试。
对啊，毕竟也是考试，也是应付考试嘛。
嗯嗯嗯，
对吧？然后写的话真的很难
啊。对，
写的都是我造嘛，就以前考高中或是大学的时候写的东西都是有些模板嘛，套板。嗯，然后托福的话要写一些申论题什么之类的，有些论述的东西。
对啊，
就是老实讲不太会。我那时候有请一个朋友的朋友嘛，
嗯，
外文系的一个家教，就是那时候想要从基础开始重新学。
嗯，
因为发现说写的基础很烂，然后也报名了学校的语文中心的写作的课程。
哇，你好认真哦。
对，因为我其实没有花钱去补习补托福这样子。
哦，你都是自己准备托福？
对，我自己准备托福。我的单字量是够，因为以前高中疯狂背单字。然后口说就说我自己很笨，我自己很穷，然后也是 OK。然后听就是听仔细一点，我觉得还是 OK。
OK。
可是写真是照嘛。
嗯。
然后后来就发现写是最低分，就是成绩出来写蛮烂，对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进步。
对啊，但是我就是至少你都朝这些方向去努力啊。我那时候是有上托福补习班。
啊，你有上。
我现在好像也才上个半年多吗？
嗯，
半年多我就去考试了。觉得补习班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帮你归纳总结出一些就是你刚刚讲的考试技巧。嗯，然后老师也会花很多时间跟你对话，然后你就可以跟你同学练习。
哦，
然后我觉得重点是找到你那个就是你的同侪，一起考试的同侪，然后一起练习，就是会有一个动力在。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补习的一个好处。那个真的蛮贵的，我觉得就是补托福这样子。
对，那时候有一群朋友也是想要出国念书，所以我们都一起准备这样。
嗯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准备出国不要一个人。
哦，对啊，就是这样才比较有动力，
互相督促，然后互相练习这样子。
你考了几次托福？
我考一次。
你考多少？
好像100。
干，好强哦。 我是第一次考，然后考97。
考97。
对。
考97也很近啊。
有，我觉得97就够了。
97就够了。
因为你知道申请学校都要100。
真的吗？
我觉得蛮多学校都要90或100以上。哦。就是如果你要好的学校的话。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97够了。
对啊。
因为我说实话，我那时候只是就是半年就上，其实很赶。
很赶啊。
因为我时间真的抓的有点太紧了。
嗯。
我不是说因为我能力很好，我只补半年我就上战场，我只是因为我时间抓的太赶了，所以我只能补个半年，然后我就要先去考试。然后我觉得我蛮幸运，我第一次就考到97分。那我就用那个分数就去申请。
这也是应付吧，我觉得虽然这段时间很认真在学英文，可是我觉得真的挑战是来美国之后发现说以前学的经验就大部分都用不太到
哦。
不管是高中的或是以前念托福的东西，我觉得来美国之后
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level，
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那个考完托福后那些东西又忘掉了，砰
就忘掉啊。我觉得
对，开始就申请学校啊那些的。
来美国学英文，
嗯，
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就是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啊，自己觉得是说最重要，
嗯嗯嗯，
不知道怎么说的话，代表说那些东西都没有组织好，就代表说你就也不会写，
对，
然后连带你的听力也会受影响，因为就没办法用英文的方式去组织你的意见或是你的想法。所以那时候要怎么开口说话是很大的挑战，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幸好就是在学校有先认识一些外国人，
也不能讲外国人，就是美国人。
啊，对对，不是外国人，就是美国人。
外国人，
对，我们才是外国人。Sorry， 遇到一些当地人，
嗯，
美国人啊，然后还有印度人啊，他们都说英文。
对，
那时候第一批在学校比较好的朋友是他们，
嗯，
就那时候就抽烟的时候就再次强调抽烟的好处，抽烟学英文。就乱屁啊，反正就大家知道，就是大家都同学，然后大家也知道说会珍惜烟友这样子，所以也不会 judge 你讲的英文不好，然后就会开始 share 一些文化的东西，就是开始，
嗯，
那时候就是在了解他们的文化之余，也是偷偷去模仿他们怎么说话，
对，
一些单字或什么就学起来这样子。在美国学英文的一个心态，我就是忘掉以前在学校学的东西，也在台湾学的东西，
嗯嗯，
就忘掉那些东西，然后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就去吸收那些新的美国人怎么说话的一些方法这样子。
对，你刚刚讲一个我觉得就认同，就是
你说抽烟吗？
不是抽烟，怎么会是抽烟呢？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常大家都会有的策略，就是你会先去找一些美国人想跟他聊天认识这样子。
嗯，
对，我之前也是有，就是也是有这样的策略。你一开始说不出来没有关系，可是你就是听，
对，
然后你要去学他们带话题，或者他们怎么去分享一些很激动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些比较生活的话题去开始学起来。
对对对，
当你听到你不懂的话的时候，就你可以立刻举手问，
对，就问他们这样子。
对，你就也不用觉得说好像很蠢，当然你不要一直问一直打断，只是说就是说可能你遇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说这什么意思，
嗯，
那他们就会跟你讲一下这样子。
在学校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接触我们也是算蛮新的经验，
对, 对，
所以教我们怎么说英文，同时其实也满足他的好奇心，是这种双向的沟通。他也会觉得说，欸，跟台湾人跟亚洲人相处起来这样的感觉，
嗯哼，
然后所以他们我觉得也会很热情的跟你讲一些知识或者什么的，就不用害怕说好像自己很烦。
我觉得好像就是从小我们都会有一种害怕问问题，
对
对，但他们不会有这种疑虑，所以当你问问题的时候他们也都不会 judge。
对啊，同时他们也在学习，
就是有那个互动，你知道你要有交流嘛，就是你就算参与不了对话，可是你可以问问题，
就不要觉得自己矮人一等之类的。
嗯嗯，
对啊，因为我常常就是听到很多亚洲人，对，他们会跟他的国外友人说，啊，我英文讲得不好，可是每个人就会说，但是我甚至不会讲中文，
嗯，
就你已经很厉害。
嗯哼，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 trying to be nice， 可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你是有双声道的，
对啊，
你是白领国的，很多美国人只会说英文而已。
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觉得太自卑或是不好意思。虽然我这样讲好像很轻松，可是我这样还是会三不五时就是怀疑我自己的英文能力。
我是都会吧。
对啊，就是
觉得我的焦虑比较存在于说，不是我那些单字不会，
嗯，
而是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就我刚刚提的更优雅更精确的去传达一些意思，嗯，就是把 professional 的英文用得更好。
因为现在都是有点像是讨生活的感觉，
嗯 嗯，
就要一步一步往上爬。那我觉得每个阶段的在乎的英文的内容是不一样。你现在可能就很在意说怎么写很精确的文字，让你的 manager 能够觉得你很专业，或是怎样，
对，
或是能够清楚的交代一个
project、
啊、一个 project 的问题，
嗯，
然后去 present 你的 idea。
是
这种沟通能力对设计师又特别重要。
对，后来设计师大概 90% of the job 都是在讲话，
都在讲话或在 present
没错，
所以工作其实也让我们学蛮多的，
嗯，
所以我们会再想再更深入一层，就是要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美国工作生活就是一直在学英文，
生活的英文，然后工作上的英文，然后还有娱乐上面的英文，这好多地方都可以学。
对啊，你刚刚讲娱乐嘛，就是我觉得看美剧啊，或是看脱口秀、
嗯、啊，对，
也是学英文的方式。
对，
刚来美国我会看那个 Conan，
哦、oh, Conan Show，
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每天都会狂看，
嗯哼，
学里面的一些 slang 之类的的一些梗、嗯、然后说给那时候的美国朋友听啊，就是去测试一下
嗯哼，
然后他们有时候可能听不懂，连他们都听不懂，然后我都觉得、嗯、哦，这个太冷门了，可能是 Conan 自己才会讲
Conan O'Brien
的 show， 对对 Conan O'Brien、嗯、就是蛮好笑，然后了解他们怎么讲话，他们笑点是什么、
嗯、
他们的幽默是什么，这很重要。
对啊，这蛮重要。 我也很喜欢看脱口秀，然后可是 我最近几年吧，就是也是有继续看一些美剧，然后我一直都会重复看的一部就是 How I Met Your Mother， 我觉得这部非常好看，就你讲它里面有很多那种笑点，然后生活化的用语都有，然后连那时候时事议题都会加进去、嗯、就是会在里面学到很多 culture 的东西，然后还有就你刚刚讲的 slim 或是那些胖
对对对
对，就是双关，就是去学这些，然后就因为会有那个字幕嘛，就是你要看英文的、哦、而不是看中文的，你要看英文就知道哦，原来他们这个在讲这个，
嗯，
对，然后这个部剧我会一直重复去看。
你现在会看吗？
我现在每天都在看，我老公快疯了，他说我已经看了不知道几百遍了、
啊、你现在在看？
我每天都在看，因为他有九季，
嗯，
然后一季就大概30分钟、嗯、所以我就吃饭的时候看，我运动的时候我也看，我无聊的时候我都爱看，
很好笑、哦、
对，我就是完全就是这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嗯、但是就是它变成是我一个休闲，然后我会去就是去学它里面的东西。
其实我跟你蛮像，我也会特别看某一个类型的美国电影或是美国的美剧，就我很喜欢看一群男生 loser 的那种高中校园剧
啊，
就有一部叫做 Super Bad，对，超级坏。
嗯哼，
三个高中的 nerd， 然后想要把妹喝酒，嗯、然后我觉得从里面都会知道说，这是美国的这些校园文化，然后他们的一些怎么讲啊？就他们从小到大生长的一些环境怎样？
嗯，
我很喜欢 loser 电影。
好奇怪，你为什么喜欢看 loser 电影？
我觉得很真实啊，然后觉得说哦
就是这个比较 real 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Napoleon Dynamite、嗯、拿破仑炸弹，这个 Netflix 也有。
我觉得你都看好冷门的电影，
这个也超好笑的，那就是很 loser 的电影、嗯、
不错啊，对啊，就总是找到一些，我觉得就是找到一个你喜欢的题材或是一个剧、嗯、然后你可以看，然后真的去从中去学他那些用语这样。
然后用语，然后就是一些文化之类的。
Yeah.
我觉得主要是了解为什么他们讲这个笑话有人笑。对吧，有时候会觉得说都 gap 到他们的笑点，就是蛮好笑的。
对。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才知道他们的幽默是这样子。美国人的幽默。
对啊。
或是一些比较讽刺的。
嗯哼嗯。
就是也是一直看美剧。
真的。
看完美剧然后就去跟朋友实验一下。
Oh.
然后看 reaction 是怎么样。
嗯哼。
如果对方笑代表说哦那就是这样。
这个有 get 到这样子。有时候觉得看这些剧你会一开始觉得他们在笑什么，就是
真的
不懂。
对啊，我笑。对啊。
对，然后后来我真的看，因为我不是说我看那部剧看了超多遍。
嗯。
然后我看到后面我就 OK， 我就知道了，就到底为什么这是好笑的。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美国绘画的一些习惯，来美国才发现的一些美国人他们习惯说话的方法、
oh,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这样。
嗯哼，好啊，你的观察。
我的观察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会发现说，讲到一个商品或者一个产品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讲那个产品的单字，他们会用就是大品牌、oh. 有一个比较深刻就是在 project room 的时候，可能有个美国人说 Can you hand me the Clorox、
mm-hmm.
然后我那时候说 Clorox 什么东西，
对，这个会蛮常听到的。
对，
Clorox
Clorox 就是美国这边很大的一个消毒
消毒巾的一个牌子，
对，就是疫情的时候卖光的，
嗯 嗯
找不到的一个
对
湿纸巾，
非常好用，
对，就是可以消除 99% 的细菌跟病毒呢，
没错
比较有代表性的啦，就是 OK Bone Band-Aid 他们直接就是用这个牌子 Band-Aid
Band-Aid OK
对，影印嘛，
影印这个我真的没听过
Xerox 这个比较老
哦、oh.
Xerox 就是以前一开始的影印机的品牌，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比较有年纪的人影印的话会说 Xerox it
是谁啊，你是听到谁这样用，
我老婆妈妈，
你的岳母
对 对, 對、okay. 我的岳母
哦、oh.
然后还有一个是 Advil
止痛药，
止痛药
不是还有一个牌子 Tylenol 吗，
对 Tylenol 对、嗯，这两个是不同成分的，
对，
都是蛮大的一个止痛药的牌子。
那为什么不是说 Tylenol 是
都可以啊？他们是不一样、
oh, ，OK，
他们的化学的成分是不一样。
嗯哼，嗯哼，
过敏药啊，就是 Tac，
嗯，
干洗手啊，就是疫情的时候常会说，就是 Purell
也是一个牌子。
他们不会说什么 Give me the hand sanitizer， 他们会说 Hey， Give me the Purell，
对，
的滤水器啊 ，Brita， get a Brita 之类的。
有学生应该都知道 Brita 啦，
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 Coke 可乐。
Coke
对吧、
嗯、可是他们有时候很好玩，就说其实 Coca-Cola Coke 跟 Pepsi 好像也分得蛮开的，对，就像台湾可能就是可乐，
嗯，
都这样讲啊，可是其实有两个牌子，在美国这边好像他们会直接讲你要 Pepsi 还是要 Coke，
对，
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些服务员还会跟你 double check 说你要我们只有 Pepsi 的可以吗，
百事可乐还是，
而且你要 Coca-Cola，
对对对对 对, 对，可乐也是口味可乐演变出来了，对，汽水还是
soda
还是那个单字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去 Costco 也可以学英文了、
啊，
就是 Costco 是看那些大的厂牌啊。
我有个 idea，
嗯
，Google it，
对啊，就是
search，
没有其他的搜寻引擎，可以跟 Google 打，
所以 Google 就变成一个动词了，
对啊，对啊，对啊，
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大家想一想，应该还是有蛮多词是就突然的，哎，怎么是用这个产品代表？
对对对，然后下一个我觉得也是。英文绘画的精华，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要怎么听起来好像很简洁
哦？ Oh.
我觉得是介系词，就是这边有举一些例子啊，像是我去找你的话 coming over 之类的，如果不会用 come over 的话可能会说什么 I come to see you 之类的，就是以前来美国还不太会用英文的话
哦， oh, 对啊，
都会变得很 literal 去翻译我的想法，
嗯哼，
对吧、啊？或是 I come visiting you，
come visit you 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如果你会 come over I'm coming over， 那对方知道说、嗯、哦，你要来找我。
But on my way，
对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啊，就是如约会要用的话，
嗯哼，
就 stay over。就是、
stay overnight， 但是它是简写成 stay over 这样。
就是如果你们约会吃完晚餐，然后去家里看 Netflix 或怎样的，然后很晚了，可能十一点了，你就说哦哦、，it's already 11 so late， can I stay over？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哦。
你很常用，
我没有没有常用，就是跟大家讲。
OK，
如果你在那边讲啊，故意要怎么讲，然后那个 feel 就不见了。
嗯
，Can I sleep with you？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
Can I sleep on your couch？
对方可能觉得说你是现在想要 sleep on my couch for what 之类的，就是你没有那个时间感
哦， oh.
你没有说 sleep 多久。就我觉得没有很准确。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去朋友家，就是或玩游戏玩太晚，你也可以就说、oh, I need to stay over 这样。
对啊 ，Can I stay over 之类的 ？Do you have extra bed？ Can I sleep with you？
Crash on your couch 这样子。The fuck，
一直要讲，一直要聊色色的。Anyway， 这个我觉得这蛮好用 ，stay over。
嗯嗯嗯，
对对对，先学起来。然后在加州这边，下一个在加州这边常常会遇到的，就是被超车嘛。
对、oh.
对，超车这个词，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学到。
哦、这个， oh, 这个我还蛮少听的。对，
就是如果被超车的话，你很不爽的话，可能有一台 Toyota 超过、你，就可以说 fuck， that Toyota coming off 之类的。
嗯
，coming off。
哦，是突然插进来，
对，
插
插进，对，插进来，对，可以插都也可以用。多罗瑞角色蛮好用，
对哦，想到这个就是我也是学到，就是说我觉得男生好像比较容易有就是 raw rage， 然后通常他们都会想要就是开过去的时候催对方一眼，有没有、然后通常旁边如果女朋友或什么就会说 don't engage，
对 don't engage，
对，就是不要有这些动作，就其实就是讲 don't engage， 就是
engage 就是参与嘛，
对，就不要给人家催眼，或者不要给人家 finger，
对对对，
不要怎么样，不要故意慢下来，就是你知道有很多 raw rage 的动作，
对吧、
对，
下一个蛮常用，我觉得是 run into，
run into，、
run into someone 之类的，
巧遇，
对，假如遇到一个讨厌的人之类，或者
run into my ex boyfriend，
对对对，
last week，
开启你 gossip 一个方式。如果不会 run into 的话，你可能会讲说什么 I saw someone 之类的， I met someone， 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那种戏剧感
哦。
越 run into 好像就是
很有动态感，
动态感就没有那种八卦张力。
对，
我觉得还是有智慧啦，就是英文这些 phrase 还是有智慧，
其实可以让这个句子更
视觉的感觉，
更对对对，更视觉的感觉，
视觉化更生动。所以下一个也是蛮视觉化，叫 drop off。这个是来美国常做 Uber 后才学到的。
对，
就是你要下车，然后你要跟他讲你要在哪里下车，对吧？一般人会说 you can stop there 或之类的，Oh, you can park there. 然后我发现每个人会说 you can drop me off there.
对，
都可以把我丢下去之类的。
Drop you off. 对，
其他用法就是你要 drop off 你的包裹或者什么。
哦，对啊，来这边买那个 Amazon 或什么，他们都会问说，就是他们在退货的时候都会跟说有个什么 drop off location。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你要在哪里把你的包裹丢下。
对，丢下去的感觉。
对，丢下去这样子。
对，很好玩啊，多买东西，多做 Uber，
生活化用词，
生活化用词，对吧？还有一个是蛮好玩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在名词后面加 y， 就会变成形容词。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真的是这样？
真的这样子，真的这样子。
Okay.
你会说哦，交通好拥挤，塞车。你可能会说什么 ，I stuck in traffic 之类的。然后我有一天就听到一个美国朋友说，哦 ，so trafficky。其实没有 trafficy 这个形容词，
对，
他们都直接在后面加 y，就变成一个形容词，
这是他们自己一个
懒惰的说
法，
对对对对对。一般人会说 it's so much traffic， 可是我觉得说 it's so trafficy 就是好像比较可爱一点，
对啊，听起来超可爱 ，so trafficy 这样
，so trafficy，
很像女生会讲的，
哦，对啊。对啊，就像 sunny 啊，就是 so sunny out 之类 ，so sunny out，so
sunny 的，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如果开车的时候太阳很大，fuck so sunny I can't see shit， 所以开车的时候在家都开车，常常会这样讲，然后就把墨镜戴起来，
人家说 so edgy，
对 ，so edgy， edgy 就是边缘嘛，
对，偏激啊，
就是很比较偏激aggressive 一点，
对，说这人讲话 so edgy，
就是或是你穿的很 edgy， 可能你穿全身黑。
或者就是好像很浮夸，你也可以说就是很走在时尚的尖峰那种。
对啊，你可能穿皮衣皮裤，然后一双尖头皮鞋，就是可以说哦，你看起来好 edgy 之类的，或是你全身都是那种 chain，
链条
，对吧、啊？就是看起来好 edgy， 就是很愤世嫉俗的感觉。
对对对，
对吧、啊？
很好玩的
铆钉啊，对吧？
铆钉 ，OK，
对吧、啊？大家可以去开发你们喜欢的形容词，
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蛮有趣的，对，
很有趣哈、哦。
然后感觉今天这集很像在教英文，有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只是分享，就是自己
分享啊，对吧、啊？其实这些都是模仿这边的人
讲话，
模仿美国人讲话，然后去内化，然后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时候 traffic 这个词，就是好像大家都会讲 traffic jam。
对，
台湾以前你看学就是学 traffic jam， I stuck in a traffic jam， 然后其实你就是可以讲，就是很简短，就是。traffic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可以，对，很简短的，讲越少越好。我就发现这美国人好像喜欢讲一些很简短的话，他们好像不太喜欢讲话。
他们很多简称哦，acronym 超级难理解的，就什么 if you know you know， I Y K Y K，
if you know you know，
对，
如果你知道你知道的，
对，
很老舍嘻哈的感觉，
或者什么 OMG 这种都太老套了，
是吧？
OMY on my way，
做 Uber 会有那个 estimate arrival time
ETA，
这个刚来美国会常听到，
嗯哼，
就是约会的时候或者怎么样跟人家约的时候，最近就是 work from home 嘛，就是WFH，
对，
然后之前就在 IG 看到一个白色影片，就是有人误会 work from home 是
what the fuck
work free holiday、
Work free holiday， OK，
对，蛮智障，
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啊，要 return to office 啊、
RTO， 我最讨厌 ，I hate RTO，
对啊 ，RTO 很累，就是。
唉，
每次录音都这么没有力气，就是 RTO 的关系。
今
天还好啊，
今天不是礼拜天吗？不是礼拜六啦，
那种疲劳是会 add up，
然后就在我觉得就是靠着假日慢慢的恢复嘛。就是我觉得可以分享几个我在学英文这个过程的时候遇到一些，就是我蛮常遇到我的 朋友或是我的上司会就是纠正我的英文，
嗯，
或是我自己老公也会纠正我的英文。
对，
但是大家可能一开始都很不习惯这件事情，
嗯，
就是可能转念一想，就是其实这些人就是要你好，
嗯，
就是他们会提出来让你去纠正。我印象很深是我第一个朋友纠正我的英文是世界World 跟 Word、嗯、这个词在一开始讲的超级不清楚，我觉得就大家会讲不清楚，就我朋友就花很多时间跟我讲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一直练习、
嗯
就是、所以有一次就讲 World 跟 Word 的时候就会很去控制自己的舌头、嗯、你知道吗，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出现。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比较常自己乱讲的一个，就是当你吃饱饭你想睡觉、
嗯、
这个词就是我一开始都讲 food karma， 然后我老公就纠正我说不是，是 food coma， 就是 coma 它是昏迷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就在讲说你吃饱之后昏昏欲睡那个感觉。然后我会讲 food karma， 就是觉得吃的就食物了，所以食物的报应就叫做 food karma。
干，这超好笑啊，都有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超有创意，
这是我自己创的一个词。然后可是我就会跟我老公讲这是我的意思，可是他就说没有啊，可是你还是要讲 food coma， 因为别人会觉得你是搞笑用的。
哦，对啊，对啊，
副karma。对，
其实我也会这样子啊，因为很多英文文法也是很奇怪、嗯、像是老鼠的复数是 mice 嘛，
对，
就没有 mouses 这个东西。
对，
可是我常常会说 mouses， 就是在纽约生活的时候 so many mouses、oh.
Uh-huh.
然后我老婆就说是 mice、uh-huh. 然后我就跟她说 mices
故意的。
对对对，或是 deer 鹿嘛，因为鹿是不可数的，我都会说 oh there's some deers， 然后会加重那个、uh-huh.
故意这样讲。
然后她就说你要小心点啊，你不要在面试或是工作的时候在那边乱讲话，就是你平常讲那些自己爽的东西、oh.
自己在那边冷笑话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就是你要注意就对了。
对，你要注意，就是你要转换的、嗯、转换的回来。
对，因为有时候讲习惯就会开始在那边乱讲话，
我超常乱讲话，都会发明一些字啊，发明一些 Yanglish 之类的。
Yanglish 啊，好幽默 ，Yanglish，
对、okay. 我超多 Yanglish， 这、okay. 我现在也忘记了。对，你提到说 Word 跟 World，
嗯哼，
我觉得 L 发音真的是蛮难。
很难呐、啊，
很难呐、啊
这个，
对，卷舌音，卷舌音，对，台湾人讲话都平平啊，什么事，连什么事也不想要卷舌，
对、啊，
什么事，就是嘴巴永远都张一半，然后你突然要发音、嗯、发成这样这么准确，
就嘴巴张很开，
对，真的蛮难的，
对啊，
对吧、
啊？
我觉得口音这件事情跟随我很久的一个疑惑，
嗯，
一开始来美国，我会觉得说，就希望自己比较有口音能够融入这样子，
嗯，
过一段时间会觉得说啊，口音是我的 where I'm from 嘛，是我的 root。
的 root， 对，
是很多是台湾长大反正会有口音，
对，
所以会觉得会接纳他、可是在工作上又会希望说好希望我没有口音，所以会看起来会更融入、更专业一点，
对，
有时候就一直在这个挣扎，就是到底对于口音的态度是什么、嗯、老实讲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希望我的口音不要太烦人就好、就是对方听得懂。
我自己对于口音就我刚讲的是发音跟口音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你对口音的关系，所以发音才会不标准。
嗯，
因为你习惯说某一个语言，所以造成你的嘴巴的声带、你的舌头的运动的方法
不一样，
不一样。就变成说就算你发音正确但你还是会有口音 technical 还是不是正确的发音
OK
对不对，
你这样讲对也对，口音这件事当我觉得遇到人家纠正的时候其实都多少都会有点受伤啦，
对啊
对啊，都会受伤，
换屁事。
我后来我都还蛮 positive 的吧、嗯、我就觉得 OK 我就是去把它改掉，因为别人都提出来就代表说应该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
对
对，所以我就会去把它改掉，而且也不是真的所有人都愿意跟你讲这些事情，
对啊，有些人更不想鸟你，
对啊，就是说就随便你讲什么我也不太花时间去跟你辩论这样子。
嗯，
我其实觉得我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组织能力跟流畅度、嗯、就是会觉得说口音这个问题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在沟通的时候很快的去把你要阐述的东西组织起来，
嗯，
就是要用很接地气的方式去把它讲出来、
嗯、
这个就很需要练习，就会有一种害怕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我每次突然间被 cue 到要讲话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在会议上面的时候
我会准备好我会被 cue 到， 说被 cue 到的时候、
哦、突然间被 cue 到会有吗？
也是会有，但是我也是慢慢练习啦、嗯、就是你的反应临场反应好像也就还好，反正就讲我做了些什么或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嗯哼，
被临时 cue 到几次之后就会有心理准备，就是每个会议其实都有机会被 cue 到。
OK，
就是别人讲的时候都开始在脑袋组织如果被 cue 到我要讲什么，对吧？
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最 frustrated 的就是有时候人家在讲，然后你知道那个 Zoom meeting 的那个 chat 就会超多人在打字，
对，
也是会分享自己的想法，然后我有时候也都会有一些东西我想 input， 可是我打太慢，然后或者说我觉得就是我要修饰那个词，
嗯，
等我修好之后其实那个
结束了，会议结束
就会，对，或者说这个 topic 就过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再快一点，就是我就是错过了这个 timing、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沮丧，就是明明我也有机会可以 input 的，可是我好像就错失了这个机会。
你提到一个蛮不错的讨论的观点，就是你要去修饰这个 feedback，
对，
你可能会在一些文法或是用字遣词之类的会怕被拼错字或是什么、嗯、
对，我需要比 native speaker 的人花更多的时间去修饰我简单的一句话，
嗯，
对，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东西。这些解决方法很多人都有说啊，就是你可能要去上一些 professional 的 English class 这样子，
对啊，或
者可能就会帮助你改善很多，
或是不要修饰
直接打出去。
这我会看看场合啦，如果是那种比较大的 review 的话、
啊、我觉得就要
我会修饰一下，
对，
因为大家都会看到 skip level， 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你的，如果你问一个奇怪问题或是不知所云，
对啊，对啊，
就很惨。如果是 ideation 的话就乱讲，
嗯哼，
乱打一堆，我完全可以体会你的想法。其实刚刚提到还有一点就是打字的速度
哦，
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想要讲，就我觉得台湾人打字的速度是完全没有优势，就因为我们都是用新注音嘛，在台湾用新注音，
对， 对，
然后其实中国人他们是用拼音，所以他们是用英文的键盘、嗯、来美国的时候就是全部的英文键盘，所以其实打字要从头开始打开始学，
嗯哼，
其实我也花蛮久的时间去练习英打
哦，
就是现在偶尔还是会去开那种打字速度的网站去测试一下我现在打多快之类的。
哎，你真的、啊、你会去测、啊、
就是我可能买新键盘、
欸、
我可能买新键盘、嗯、就是想要听那个声音、嗯、对，我就会去开那个，你就打那个 type speed test，
嗯哼，
对，第一个第二个就可以练，可以打、
okay、
打一篇文章，
嗯哼，
对吧，他会有一个 word per minute、
啊、
WPM， 你一分钟打多少字这样，
酷欸，
对吧，你可以试试看，
好，
就是偶尔打一下这样子
练习。
对，我觉得修饰这个部分真的是蛮困难，其实我有一样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之前面试有一个公司，它有一个蛮有趣的面试的关卡、
嗯、
叫做 onsite slack， 它会要你用 slack 跟里面的团队沟通、
哦、
然后如果发生你像你刚刚讲那个事情你想要去修正的话你会被刷掉、
uh-huh，
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在修正的 grammar 或是修正你的字词、
uh-huh、
他会觉得说你不适合这个团队，因为他们是非常 slack heavy 打字非常 heavy 的
I see
的团队，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快的方法把你心中的话 idea 讲出来，而不是花很多时间去修饰它，或是怕说你做错你写错哪些东西、
嗯、
对，那时候看到这个面试的 requirement、哦、我觉得还蛮 inspired，
嗯，很有意思，对，
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
他好有压力哦，
很有压力、啊。
欸，我真的很讨厌 Slack， 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就是他会重回我的噩梦，你知道，就是要很快的在 Slack 上回讯息。
哦，还有一点，就讲到打字，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用那种波浪
啊，
美国人超讨厌波浪，
波浪，
千万不要在美商用波浪，
波浪，波浪什么意思？
就是你 好，
你好，美国人会觉得什么意思？
对对。就在台湾可能是很友善的再见，
对，
谢谢
谢谢，我突然想到你们公司会很需要写 email 吗？还是都是用
Slack？ 没有，我们完全没有 email， 很少用 email，
嗯，因为之前
比较多，
我觉得我现在也在练习一个是如何去写一篇 email， 因为我发现就是这种 message 的方式在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就可能就会比较容易 lost 掉，然后 email 的话就比较偏一个正式的documentation， 写一篇就是你说可能这个问题然后有哪些解决方案、
嗯、
然后可能要我们需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样子，然后可能就请 stakeholders 去讨论，
嗯，
对，反正就最近在练习这件事情。
哎，我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我发现 ChatGPT 它好用
啊，
就其实我 ChatGPT 的 history 就是 email assistant， 就是设定好，就是
真的。
假如说我什么，你知道 formal 的 email，
嗯嗯，
我就会先打个 draft 在 ChatGPT 里面，嗯嗯，然后跟他讲说我要怎么样的感觉，
哦，
然后他就会生成，然后生成之后就把它学起来。
哎，这也是不错的学用法。
对 ，ChatGPT 真的超好用。
嗯哼，
就有一次像你刚刚讲怎么去组织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啊，
对吧，啊？你要什么语气？有时候太严肃，或者说想要 casual 一点，都可以去设那个参数。他现在是我学英文的好伙伴，
真的哦。
来美国学英文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跟外国人交往。
你讲了那么多，就是跟外国人交往。
对，跟外国人 dating 是最快的。
对，
就是假如说你不排斥跟外国人交往，你不排斥说你没办法讲母语。
嗯哼，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推荐就是看影集这样子。
对，推荐跟外国人结婚啊。我都要推荐跟美国人结婚。
你是鼓励香烟又鼓励结婚派
啊？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归类我自己，好奇怪。
你超有趣。 OK，
抽烟是你的入门砖啊，然后结婚是你的归宿啊。
什么鬼？
就变成你一生都在学英文。
好啦
好啦，今天先这样吧。
那今天就聊到这样，谢谢大家。喜欢戏骨台劳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podcast 给我们个五星好评，然后也来我们的 IG Silicone台劳跟我们留言互动哦。谢谢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